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弟兄姊妹特别来分享到恩高恩赐跟职务，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感谢，谢谢你带领我们这六次的上课，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圣灵。主，我们真是欢迎你，好在我们中间。今天晚上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好让我们不但能够认识你，好认识圣灵，认识圣子耶稣基督，也让我们更能够进入到圣灵的里面，被圣灵来充满，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恩赐，好让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在生活里面都能够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晚上我们要特别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恩高恩赐与职务哈。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提到过什么叫做圣灵的恩赐。那么当我们提到恩高与恩赐的时候，我想先提一下哈，就是我们常常觉得说一个人有恩赐就有恩高哈。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恩高恩赐是有一点不同的。那我们思想到在路加福音哈，我们看一下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哈，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第18节、19节。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跟1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这一段经文是我们蛮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40天，在旷野里面禁食祷告哈。那么当主耶稣禁食祷告完了以后，我们看见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来。那他到了加利利，到了拿撒勒，到他成长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主耶稣就在会堂里面打开了圣经的圣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讲就是旧约的圣经哈。打开来，主耶稣就念了这一段话语，就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可是呢特别提到他用膏来膏我。那么当耶稣在那里被神的恩膏来膏抹的时候，他就可以怎么样呢？他就可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可以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那么因此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整个主耶稣在他的 ministry， 在他的侍奉之前，他是先被圣灵引到旷野。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是圣灵的工作把耶稣引到旷野。把耶稣引到旷野去做什么呢？禁食祷告。好，所以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有禁食祷告，而且禁食祷告一共有40天之久。好，那么禁食祷告完了以后，圣经上又告诉我们一句话哈，你看主耶稣去旷野的祷告是圣灵引导他去旷野，在40天祷告以后，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满有什么圣灵的能力，所以圣灵也与主耶稣同在。好，那么当圣灵与耶稣同在以后，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要真正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他还要提到一件事情，不但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今天我们在这里特别看见说圣灵用膏来膏耶稣，所以主耶稣经过了这个膏抹以后呢，我们可以看见他出来的侍奉里面是大有能力的服事，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是能够使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 得自由。那么因此今天我们在认识圣灵的这个领域里面，当我们被圣灵引导，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被圣灵来浇灌，好让我们能够在 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领受到水洗，我们可以领受到圣灵的洗礼，我们也看见说我们也需要什么，我们也需要这个恩膏，我们也需要这个膏抹，好让我们的服事可以更有能力。那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上虽然有能力，圣灵的我们有圣灵的这个工作，我们有受了圣灵的洗礼哈，那也有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身上有恩赐，但是我们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们有恩赐，但是不见得我们的恩赐可以使用的出来，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有圣灵的恩膏，需要有膏抹，好让我们的恩赐可以被释放，可以被使用出来，而且可以被启动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圣灵的恩膏。那么因此我们讲到这个恩膏跟恩赐的时候，我们看见恩赐是圣灵给我们一个服事的一个管道，好像一个平台一样，恩赐是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服事的 gift， 都有一个服事的管道。但是这里特别提到恩膏是什么呢？恩膏却是圣灵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时刻中的运行，是为了要成就神的工作。好，我们讲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恩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在恩膏的里面，好，我们才能把这个恩赐把它运用出来。所以我们只有恩赐，如果没有恩膏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来使用我们的一个恩赐。那我举几个例子来看。好，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身上有恩赐，但是如果我们不在圣灵的恩膏里面，我们用不出来。但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一个人身上有这个恩膏，即使我没有恩赐，即使我没有恩赐，我们照样能够成为一个神迹的器皿。好，那我举过一个例子，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就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是这一个全福会的创办人哈，底摩西 Demas 这一个人，在他自己非常清楚，在他身上的一个职分，或者是在他身上的有一个恩赐，就是他是一个劝慰子，他常常非常希望能够鼓励弟兄们能够起来服事，并且鼓励弟兄们能够领受圣灵的工作，被圣灵充满。所以他非常清楚在他身上的一个职分，就好像巴拿巴一样，是一个劝慰子的职分。那么因此呢，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结束的时候，那么他是那个聚会的讲员，当他聚会结束的时候，他离开那个会场，在那个会场的门口就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四肢，他的腿是不方便的，而且他好像那个身体上是有一些的瘫痪，所以呢他就在这个会场的门口用一个毯子坐在会场的门口。那么这个人就邀请就请这个底摩西Demas 为他祷告，他说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祷告，你看我现在身体上是这样子一个情况。那这个 Demas 就立刻跟这个人说，他说对不起，我没有医病的恩赐，我没有医病的恩赐，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就不能为你祷告了，因为我没有这个恩赐。那么他就走了。那么当他一转身离开的时候，圣灵就告诉这个 Demas， 就跟他说回去为这个人祷告，你回去为那个人祷告。那么因此他就在那个情况之下，他就顺服了神的带领，就回去为这个年轻人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他也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恩赐，他只是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呢他祷告完了他就走了。就到那天晚上聚会的时候，就一个年轻人跑到底摩西的面前，就跟他说你还记不记得我。好，他就觉得，好像有点面熟，他说我就是今天中午，你聚完会出去的时候我请你为我祷告，那个时候我的身体是不方便的，但是他说太奇妙了，当你一为我祷告完了以后，后来 神就完全医治我，我现在可以起来走路。所以晚上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底摩西的面前，哇，整个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健全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里面、可以看见也可以知道，这位Demas 这个神的仆人，他就在那里分享，他说有的时候我们身上不见得我一定有恩赐，但是呢，在神的时间里面，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当我们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去做的时候，恩膏就显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说恩膏是什么？恩膏是圣灵在某一个时刻，在一个圣灵要做他所要做的工作，那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带领里面，我们就能够成就神的工作，这个叫做恩膏。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恩赐是需要有恩膏的。好，那么即使我没有恩赐，但是是在神要做的事情里面，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顺服的时候，恩膏就显明出来。其实恩膏显明出来，就让我们可以看见恩膏，恩膏就是让神的荣耀的同在，让神所要做的工作好能够显明出来，这个叫做恩膏。那么恩膏呢，也可以说恩膏的我们怎么样得到恩膏？哈，我等一下还会再讲这个部分，我先提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恩膏？恩膏，我在讲义上特别讲到，恩膏不是从分来的。好，那我们太多的聚会里面都说，像我前阵子不晓得去哪里啊，带领一个聚会，他们就说，哎呀，快点去跟师母靠近一点，哈，那你就可以多得一点恩膏。甚至有人在旁边就说，哎呀，你多吸一下那个恩膏就可以进来。我实在是想跟他们说，哈，我说恩膏呢不是分的，恩膏呢也不是你吸口气恩膏就进来的。好，恩膏是什么？恩膏是上帝同在的一个显明。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身上有神的同在，好像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在神的面前去渴慕主，去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身上不可能有恩膏。你今天不可能跟一个有恩膏人在很有恩膏人在一起，你就什么他的恩膏就可以分给你。因为恩膏不是分的，恩膏不是从我们来的，恩膏是从神来的。阿们。好，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下次不要去跟人家说，哎，我跟你多靠近一点，有多一点的恩膏。但是神会提醒我们，神愿意我们常常跟什么有恩膏的人在一起。你跟他在一起不表示你一定有恩膏，但是你跟一个常常跟一个有恩膏的人在一起，他会影响你的生命，让你更多的去渴慕神，让你更多的想要去想要去得着啊神所要给我们的，这是一种影响力。但是不是说你跟一个有恩膏人在一起，他身上恩膏就可以分给你哈。所以恩膏不是用分的，圣经上也没有提到说那个恩膏可以分的。但圣经上有提到什么东西是可以分的，恩赐是可以分的。那么因此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哈。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十一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我们看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一同来念，请。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所以我们看见恩赐可以分，恩膏不是用分的啊。阿们。好，所以我们能够了解恩赐可以分。那我们再一次我们也看到，好，恩赐的源头，我们 们上个礼拜已经提到，不过我想再一次重复一下哈。我们看到恩赐的源头，恩赐的源头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恩赐有三个源头。那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恩赐三个源头里面，我们就看见圣父把恩赐分给我们啊，圣父把恩赐赏给我们，我们看到圣子把恩赐赏给我们，圣灵也把恩赐赏给我们哈。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说，圣灵把恩赐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恩赐，对不对哈？那么因此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特别提到，他说圣灵随着己意将恩赐赏给人，分给我们，是按照他自己的恩赐，所以他所分的恩赐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的，一共有九种的恩赐分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恩赐。那个目的，那个功能是什么呢？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服侍别人，也服侍当然可以服侍自己，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要我们去服侍别人。阿们。好，所以我们圣灵把恩赐给我们。那我们也提到耶稣，我先提到父神，天父也把恩赐分给我们，天父把恩赐分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按照神所给我们信心的大小，好，让这个恩赐可以使用的合乎中道。那么天父把恩赐分给我们，这个恩赐是什么恩赐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我们一个人与生所具备的才干才能，好，那么这是天父所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生下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对不对？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就有不同的恩赐跟才干，或者有一些人你对什么事情特别有兴趣，特别喜悦，好，那这个都是圣灵天父所给我们的恩赐。那一个目的也盼望我们可以按着信心的大小，能够活出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份很独特的地方，好，让我们可以来荣耀神的名。那么第三个我们就看到是耶稣所给我们的恩赐。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恩赐是职务性的恩赐，好，那么这一个职务性的恩赐呢，有使徒、先知，好，有教师，有传福音的，还有牧师，有五种的职分，这个叫做什么？五重职事，我们圣经里面叫做五重的职事啊。那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恩赐的源头有从圣父来的，有从圣灵来的，有从圣子耶稣基督来的，阿们。好，然后我们也看到当然恩赐的功用，好，要叫信徒得益处，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叫父神得荣耀。其实基本上这三个功用都是跟圣父、圣子、圣灵有关系的，叫信徒得益处是可以看特别看到是跟圣灵有关系的，叫信徒得益处，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五重的职事，所以这个是跟圣子耶稣有关系的，要荣耀神是跟圣父有关系的，阿们。 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么这个讲到恩赐的时候，恩赐的根基是什么？我们要看见说恩赐的根基其实恩赐的根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我们就稍微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哈。其实这个恩赐的根基就特别提到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好，在神的里面要合一，要有一个合一的心，所以呢不能在这个身体上面分门别类。好，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我们看一下第24节开始啊，我从23节来读啊，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因此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各自都是做肢体的。阿们。好，因此呢，有一些肢体可能你觉得这个不太美的哈，你就要给它越发加上体面。好，有不够，有这个有缺欠的，你就要去补足它，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合一起来。我今天不能够说我不需要这个，我不需要那个，我们不能够分门别类，我们应该什么彼此的相顾，彼此的配搭，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心。好，那我很喜欢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体面两个字，他说如果你有不体面的，有不好的，感觉到不足的，不有缺乏的，你就要给他越发加上体面。那么在原文或者在英文里面讲到这个体面的意思呢，就是 honor 的意思，给他加上特别的尊荣。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肢体不够体面，不够俊美，好像有缺陷的时候，我们就要帮助他，让他更加的有尊荣，就是更加的有 honor。 哈利路亚，阿们。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思想的时候，感谢神，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特别的美，好，每一个人都特别的有尊荣。其实神也愿意我们看每一个人都是有尊荣的，仔细想想，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用他的无价赎回了我们，对不对？好，因此我们在神的眼中，有一首歌叫做无价之宝，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无价之宝。阿们，哈利路亚。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如果旁边没人，你就有人的，你就跟他说你是神的无价之宝。我要自己对自己说，我是神的无价之宝，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感谢神，神愿意透过我们，让我们能够合一，能够彼此的配搭，然后彼此的有尊荣，好，在主里面合而为一，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好，那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见恩赐的根基是什么。我在出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哥林多前书这里说到，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更大的恩赐是爱，对吗？更大的恩赐是爱，对吗？
爱不是恩赐。
对了，爱不是恩赐。可是我们常常会什么，会老是会在，因为我看我们有一些人题目这题是答错的，就是说在我们在恩赐里面，爱是不是恩赐？弟兄姊妹，爱不是恩赐，圣经上从来没有讲到爱是恩赐保罗在这里说十二章三十一节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 Actually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更大的恩赐，但是他说我把一个最妙的道指示你。这个最妙的道是什么呢？这个最妙的道是爱。所以恩赐，爱不是恩赐，可是这个最妙的道就是这个爱。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在所有的恩赐里面，你一定需要有爱，就是需要有这个根基。那么因此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下面呢你就会看见每一个都是讲到恩赐，但是他都提到一件事情，如果我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如果我可以说方言，没有爱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法一样。如果我可以说 prophecy 先知讲道，但是我如果没有爱，好，就算不得什么。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舍身，我们能够周济穷人，如果我们可以有这些的，好像有信心，有信心的恩赐可以移山，但是我没有爱，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换句话说，所有的恩赐一定要有一个根基，那个根基是什么呢？那个根基是爱。好，那么因此我们一定要记得，最大的恩赐 不是爱，因为爱不是恩赐，爱是根基。但是爱是一个最妙的道，因为每一个恩赐都要在这个爱的上面建造，每一个爱都要透每一个恩赐都要透过这个爱才能够更多的传递出去。好，所以我们知道说恩赐的根基是什么，恩赐的根基是爱，哈利路亚，阿们。那么因此我们今天也会在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虽然在他的身上可能非常的感觉到他很有很多的恩赐，或者他有很大的一个恩赐，但是我要说如果没有爱的时候，这个恩赐也可以说是没有恩高的，好，也是没有恩高的。那么因此我们要知道求神要不住的加添那个爱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因此在罗马书里面有跟我们特别提到，当我们感觉到自己没有爱的时候，我们要求圣灵浇灌他的爱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身上，阿们。好，那我们特别讲到这个恩高恩赐跟职务我们要一起来运作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跟神求，求神将那个爱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的恩赐可以在这个爱上面做建造的工作，也能够去帮助人去发挥更大的一个功能。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爱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的宝贵。如果我自己没有，我就跟神求，求你把爱给我。好，那其实在我的侍奉里面，在恩赐运用的时候，我经常要跟神说，求你把这个爱赏赐给我。好，你要知道说有谁是天生会爱？我不觉得我们天生会爱，所以我们常常说，神啊，你怎么把一个很讨厌的人放在我旁边，要来训练我的训练我们有没有爱。但是我比较喜欢刘牧师讲的一句话，我觉得他那句话很经典。他说神不是把一个很不可爱的人，很讨厌的人放在你旁边，神乃是把一个很可爱的人放在你旁边，让你能够看见自己的不可爱。哎，我觉得这个很经典哈，这个很经典的一句话。所以我每次想要牧师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多时候其实我自己不是一个可爱人，我里面真是对爱是有非常多的缺乏。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呢，我坐飞机，那因为我这个人呢，其实我虽然常常坐飞机，不大会晕车，晕机哈，但实际上我是一个很会晕机的人。那么以前我小时候，不要说坐飞机了，去机场哈，看到那个飞机螺旋桨在那边转，我就在那边吐了哈。所以呢，我在出非常多的状况都是坐飞机的时候。那么所以在飞机上，还有我从小长大，不只是飞机哈，我也不太能吃便当哈，因为那个便当的那个，以前我们在台湾啊，那个一蒸便当，他们的那个几百个便当一起蒸，那个味道啊，哎呀，你觉得香啊？我觉得那味道闻起来我就想吐啊。所以呢，我对于那种食物，好像便当，我都不太吃便当的，因为闻到那个味道我就会不舒服，想吐哈。那因此坐飞机的时候，如果在飞机上有一些的食物对我来讲是非常受不了的 curry 哈，咖喱，我就是没办法，我一闻到那个味道就反胃这样。那所以有一次呢，我坐飞机，那么那个哇，那班飞机特别多印度人哈，那印度人就是很喜欢吃 curry 嘛。那我坐飞机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真的很诚实的说，我就没办法，我看到他们要吃那个 curry 是哦，我真的，所以我就心里就在想，哇，这班飞机这么多印度人，我就心里就非常的没有爱啊，就不很不舒服。那么就我就看一对老夫妇，印度夫妇哈，迎面走来，我心里就说，神啊，他们最好不要坐我旁边。结果他们越走越近，最后就是坐在我旁边了。然后呢， 那么他们还真的就是专门 order 了那个印度餐啊，就是全部都是每一道菜上来都是 curry。 那因为他们两个人坐中间，我坐旁边，所以一定还要帮他们递食物啊。哇，我那天在飞机上简直是难过的不得了。但是你知道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那天非常难过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哈，因为我觉得在我里面我真的是没有那个爱，我说一点食物就受不了了哈。那我就觉得我里面真的是没有爱，真的只有在神面前说，主啊，求你把这个爱加添给我，不然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能够过这个日子的哈。那感谢神啦，那个后来虽然端了很多次的 curry， 但是还没有吐出来哈。所以我觉得那天我也是经历神的恩典。那我真的觉得说我们真的需要什么，求神你要把那个爱放在我们的里面哈。那特别在肢体，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有恩膏，我们盼望能够恩赐能够被运用出来。我们当然需要什么，我们一定需要神加添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阿们。好，让我们有这个爱，那可以补足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够的地方。那我就想要说，我们在经历神营会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特别在经历神营会里面也分享到哈，你知道我们太多的时候在肢体当中，刚才讲到合一，讲到爱，我们常常会心中会有说不出来的一种论断，一种比较在我们的心里哈。比方说当然今天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我们人数比较多，然后我们最近又要建堂哈。我也是常常跟神祷告说，神你要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更加的谦卑哈，不要因为我们的教会很大了，所以我们就很骄傲哈，或者是说我们总觉得别的教会不如我们哈。那我觉得这种的心态真正要求神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做提醒的工作哈。我就想因为马上又要去以色列，我想很多年前我们去以色列的那一次，我们就去参加了一个在以色列里面一个东正教的一个聚会。那么在那天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从敬拜开始，哎呀，我们就觉得这个敬拜实在太保守了，我们在敬拜里面就觉得如坐针毯一样，格格不入哈。然后呢当他们的牧者在那边讲道的时候，我们也觉得那个讲道很乏味哈。然后那一天在那个聚会当中呢，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聚会好像不如我们教会好。所以我旁边的弟兄姐妹就跟我说，哎呀，师母啊，这个真是不如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比这里好多了哈。那不但是这样，还有人就说，他说啊，早知道我们今天啊，我们自己在旅馆的那个寝室里面，我们自己敬拜，我们自己祷告，我们自己都比来这边参加哈要好很多。那我们的弟兄姊妹就这样子讲。那所以就在那一天的这个聚会，就前半段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像如坐针毯一样哈。那后来那个牧师就在那里说，他说我们现在呢要领受圣餐哈。那么他说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教会领受圣餐有点不同。领受圣餐的时候呢，就说你每一个人，你都要在神面前，先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你，看你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好，你就在那里祷告。这个我们平常在教会也有，可是他加下面一句，他说你祷告到你觉得你已经解决了，你再到前面来领受圣餐。那他们的领受圣餐的方法是这样子，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坐在位置上要祷告了，你祷告到你觉得你 ready 了，你才可以来领受这个饼跟杯哈。那吃饼的时候，你 ready， 你从椅子上走到前面来，那个牧者呢就是把那个饼啊是放在你嘴巴里的，你有没有参加过这种，就放在你嘴巴里面的，好像喂你吃这个饼哈。然后呢 那个葡萄汁是只有一个杯子哈、哦、放在里面，所以呢每一个人你来你 ready 了吃了饼然后喝了那个杯以后呢，他就拿一块布哈、哦、把那个杯子周围擦一遍，然后下一个人啊所以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状那个情况里面领受圣餐，那跟我们现在都不太一样啊哈、哦、那我们教会现在领受圣餐太方便了，还有那个塑胶纸什么disposal 吃完就丢，那个不是。所以你知道那一天呢，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就跪那个在地上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圣灵的光就照进来，圣灵就在那里对我说：“你们有什么可以？为什么要这么骄傲呢？哈，你在这里，你要真的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每一个教会都不同，可是我们都是奉一位耶稣基督的主耶稣的名聚集在这里。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凡普天下奉主名聚集的地方，主就在他们的中间，那就是主的教会。阿们。好，所以不管那个形式如何，不管这个我们喜欢或不喜欢啊、那个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是头，我们都是他肢体的一部分。所以那一次基本上来讲，那一次在这个教会领受圣餐，大概是我自己感觉到我在领受圣餐最感动的其中的一次，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今天还可以跟你分享，因为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忘记的。我那天被神大大的充满浇灌认罪悔改，真的在神的面前。所以因此我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现在去每一个教会里去聚会的时候，不管那个形式怎么样不同，我都要跟神说：主，我感谢你，这边是奉你名聚会的，我能够在这里聚会就是你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坐在那里聚会，觉得特别，当你觉得这个跟我们教会不一样，你觉得他没有我们好的时候，也要学习上刚刚圣经上讲的，越发加上体面，越要来尊荣，然后可以为这个教会来祷告。好，那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哈，我们也真的在神的面前，就是存着谦卑领受的心，不在那个聚会的时候哈做别的事情。我有几次在聚会的时候哈，我记得因为有一次我要去一个地方要去讲道，那我自己觉得我好像还没有预备的很好哈，所以在敬拜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边想我自己的讲稿，然后在敬拜的时候一直在脑海里面转我等一下要讲什么，我要怎么样开始，这样我就在那边说，忽然一下子圣灵就提醒我说：你怎么可以在敬拜的时候做自己的事？哎呀，我就赶快跟神悔改认罪，让我在敬拜的时候不要做别的事情，我在那个现场里面我就应该参与在那个敬拜的当中。同样在讲道的时候，那你知道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电子产品越来越方便哈，所以呢我们已经不太喜欢带这个带这个叫什么手本圣经哈，我们都是什么那个电脑啦，那个手机啦， iPad 啦， iPhone 哈。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在那边说我是看圣经经节哈，看一看你就滑一滑，就滑到 Facebook 啦，滑到你的 Line 啦哈，你就滑去看你的 email 了。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我们可能都会这样子做的啦，但是我就说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提醒一下自己，我们不在聚会的时候，因此呢在聚会的时候我自己就是很少带手机哈，在聚会的现场里面我不带，因为一带手机我不敢保险我自己啊，可以不看这些东西哈，那我自己都没办法，所以我尽量不在聚会的时候带手机哈。那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在礼拜天说啊，师母我打好几个 message 给你，你都没回，因为没带手机嘛，所以就没有回哈。那但是我提到这些，我就是特别提到说，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恩赐还有恩膏还有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职务可以发生功效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能够提醒自己的。阿们。好，那我们再看哈，那 当我们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恩赐的那个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说恩赐的种类，好，还有提到五重的职事，我们上个礼拜都提到过了。那我们也提到然后我要今天要特别提一下，恩赐其实跟我们的品性哈也是有关联的，我们的恩赐跟我们的品性。所以呢，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说，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那一段的经文讲到说圣徒的品性哈。那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有些人身上有很明显的恩赐，或者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不见得他的 character 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很好的 character， 或者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 character。 那因此我想这个 character 或者这个品性，我们真的是也要在神的面前留意一下，不要让我们徒有恩赐却没有品。好，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有这个基督的品位，好，那我们需要有这个耶稣基督的 DNA， 所以我有这个恩赐，我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品性跟那个品格，好，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有这一方面的督促自己，好，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我们需要有我们的 character， 换句话说，这个 DNA 就是我需要与基督的性情有份，阿们，我需要与主的性情有份。好，那么在圣经里面，我想特别提到彼得后书。好，彼得后书里面讲到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他已经把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什么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我真的想说，这个点是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当年那些外邦人看到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在他们的身上太有耶稣的性情了，太有耶稣基督的 character 了，太像耶稣基督了，所以是别人称他们为什么？是基督徒，是小基督。那么今天我们也一样，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是小基督，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性情，有没有他的 character？ 那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如果有人看见你的时候跟你说这么一句话，说我从你身上看见耶稣了，哇，你一定人都要飘起来了。那我觉得如果有人跟我说我从你身上看见基督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honor， 一个尊荣。好，那我想我们不是说只要外表的东西，其实我们很需要真的是有这个 character， 这个性情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因此彼得前书才会这里说到，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的性情，有信心，还要加上德性。好，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的性情要放在我们的里面。 OK， 那因此我们在恩赐的侍奉里面就要显出基督的性情来。好，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领受这些恩赐，发掘这些恩赐，持守这些恩赐呢？那我想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领受神的应许，让这个恩赐能够临到我们。因为我们真的神的应许里面就告诉我们，圣灵随着己意将恩赐分给人，阿们。好，那我们也看到说恩赐也是需要渴慕追求的。为什么恩赐需要渴慕追求的呢？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好，那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 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也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那么因此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求恩赐，就求神让我今天得着这个恩赐啊，不只是显明在我身上有这个恩赐，我很有能力，乃是显明出来跟神说，我们盼望教会有更多的恩赐，让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可以更加的扩展，可以更加的产生方选。好，所以我们要多求要渴慕追求，多求教会的恩赐。那么恩赐还有一个得着呢，刚刚我们提到说恩膏不是用分的，可是恩赐是可以分的。好，所以保罗说，我把恩赐要分给你。那么恩赐怎么分呢？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分呢？是透过按手来分的。好，我们可以透过按手的方式把恩赐分给人。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特别提到，好，这个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好，当时的保罗对提摩太说，我要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讲到，神借着保罗的手按手在提摩太的身上，给他恩赐。那么因此呢，今天等一下我也会把恩赐分给你，好，为你们按手祷告，求神把这个恩赐也可以加添给你们。这是保罗说的，所以我们恩赐可以借着按手可以分出去。那么这个恩赐呢，我们也可以借着操练来彼此服侍，彼此来服侍。好，所谓的操练就是，如果你有恩赐你不用啊，就没有这个恩赐，就好像没有了一样。好，就好像说你虽然有一张信用卡，可是你不用那张信用卡，等于你没那张信用卡一样。那恩赐呢，神已经应许给我们，所以我们有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愿意去操练。所谓操练的方式，怎么样去操练你的恩赐呢？你不去服侍这个恩赐，你就没有办法操练。所以真正的一个操练就是我愿意去服侍别人。那么因此我们彼此服侍，好让这个恩赐在我们当中就会越来的越纯熟。好，所以我们可以借着操练。那这个操练呢，当然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里面还操练第四章第八节里面讲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但是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好，所以我们需要来操练我们的恩赐。好，那我们也看见说我们在恩赐的运用上面，在恩赐的这一个持守跟发掘里面，我们都要像一个管家一样，好，把神给我们的这一份像一个管家一样做好我们管家的职分。那么这个恩赐呢，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其实你是有恩赐的可是你这恩赐可能很久都没有去用了。好，我们应该什么，像保罗说，你要把恩赐如火一样的眺望起来。那么是不是有一些别的事情，是不是有一些我们过去的也许我们服侍的时候受过一些伤害，或者是因为我们以前在侍奉上面，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像灰一样的把我们这个火已经盖住了。今天我们要把炉灰掸去，要把炉灰吹走，好让这个火可以如火一样的眺望起来。那我自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恩赐用不出来，可能是因为我们有受过伤害。好，比方我们过去在服侍的时候，那个我们觉得服侍里面没有果效，没有果效以后呢，慢慢以后我们心里就冷淡了，好，就有灰挡起来。或者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付的代价没有人 appreciate， 好，甚至于还有人批评论断，哇，这个什么，我们又把这个灰就是盖在我们的这个恩赐上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把这些炉灰弄掉，好让我们这个恩赐的火在我们里面可以重新的眺望起来。阿们。好，那么如果我们在服侍上面，你以前是服侍很热心的，可是今天你觉得你好像 就没有那个热情来服侍主。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啊，跟神来祷告哈。那我也很愿意为大家祷告。那么或许你可以找一些属灵的长者，弟兄姐妹或者是小组长，可以为你祷告，好让这个火可以挑旺起来。或是我们感觉到我们有什么地方受伤害了，赶快找我们医治祷告团队的弟兄姊妹，可以为你祷告，让我们能够得医治，好让我们这个恩赐可以重新的被挑旺起来。阿们。好，那我们也看到说，我们在这个恩赐配搭的过程里面，我想我们每一次在祷告里面，在恩赐运用使用，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什么？用祝福为开始。好，通常我们在祷告里面，基本上我稍微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哈，我们在经历神营会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康麦克哈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看到有一些邪灵彰显的情况哈。那我要说，即使我们在这种的情况里面，我们在祷告里面，我比较那个还是用的方法是什么？用祝福跟爱为开始哈，不要一来就给人家赶来赶去的哈，赶鬼，我奉耶稣名什么赶这个赶那个。那我不是说赶鬼不重要，赶鬼非常重要，主耶稣也做赶鬼的祷告。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服事的里面，赶鬼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如果去祝福一个人，帮助一个人能够经历神的同在，鬼一定不舒服的，他就会自然的显明出来。好，所以我想说，我们在祷告里面以祝福作为祷告的开始。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好多年前我去新加坡参加一个小组教会的一个 training 训练。那次去到新加坡的时候呢，我那天到新加坡已经是晚上的时间了，那他们已经在聚会开始，那所以我就直接就从机场就到了聚会的场所。那然后在聚完会以后，回到旅馆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哈，那个时候已经很累，还有所谓的时差，所以我就已经穿了睡衣要准备睡觉了。12点钟，真的那天晚上12点钟，就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刘师母啊，快点来，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啊，被鬼附了哈，你可不可以来为他做赶鬼的祷告？”那半夜12点了，然后呢，有人说午夜惊魂啊，半夜12点就打电话叫我去为一个人祷告。那个人呢，我也不认识哈，又加上我也不认识他，所以呢，你知道我在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蛮有冲突跟挣扎的，我到底要去还是不去？我真的不想去哈，那实在是太累，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像刚才讲的，我就求神加添那个爱在我的里面。然后我就想到说，以前在侍奉的时候，那么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到，我说哈，这个医病啊，赶鬼哈，这个都是什么？这都是神的工作。我没有一个选择的权利，说我要去还是不去，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哈。医病啊，这不只是一个 ministry， 一个服侍，这是我们的 life， 这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那天再一次跟神祷告说，求神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把这样子一个爱充满在里面。所以我就跟他们说，给我10分钟，我要起来重新穿衣服打理一下再去哈。所以我就去到那个人的房间里面，那么去到那个人房间里面，我就发现那个人那个房间里面已经有十几位弟兄姊妹都在为那个人做赶鬼哈。然后一进去就听到所有人都在那边说：“奉主耶稣名叫你这个出去那个出去，然后赶这个鬼赶那个鬼。”哇，每一个人都讲，那越讲这个人就越在那里非常的紧张，然后拳打脚踢，然后那个动作表情就是哇，那个脸上都很好像很邪恶，很邪恶的那种情况就一直跑出来。那 所以他们就要等我在那里帮他赶鬼呀、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找我去赶鬼啊。反正我在那里看到那个情况的时候，哎，我心里蛮难过的。我觉得这个人蛮受苦的啊。那大家都在那里帮他赶，而且不知道这个人身上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鬼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状况，人家都说这是有鬼哈、啊，可是我要说。不见得，你知道精神病的边缘跟被鬼附的边缘其实是很类似的，不见得这个人有一些的表象就一定是被鬼附了哈。那有那个情况是很多的，所以我就在那里观察了一下，然后我就开始为那个人祷告。那我那一天我真的在祷告里面，我真的所有的祷告的词句全部都是祝福跟爱为出发点，我就为他祷告，用祝福他的方式，用爱的一个方式在那里为这个人祷告。感谢主，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人其实是什么，他不是什么鬼附，他是里面受伤，他的伤害很大。那这个伤害，人家越为他赶，他就越气哈，因为这不是鬼的问题，这是受到伤害，它里面的伤痛太大，没有人可以了解他所受到的伤害，而且那个人还是一个教会的牧者哈，所以就在那一天里面，那我们就用那个爱的方式为他祷告。那我感谢神，到后来他就完全可以平静下来，他就在里面他就开始笑了，因为他可以感受到神的爱跟神的同在来包裹他。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说，当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求神一定要让我们记得，神啊，你先用圣灵的爱来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让我们在服侍里面也要求神造就教会的恩赐，分辨诸灵的恩赐要显明出来，好让我们真的可以分辨出来哪一些是仇敌的工作，哪一些是人的工作，哪一些是神的工作。好，不要一来就用赶鬼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用爱要用祝福的祷告为开始。如果你仔细看我每次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是我要奉主耶稣的名把你带到主的宝座面前，奉主的名来祝福你，即使身体疾病，祝福你的脊椎骨使它直立起来，都用什么祝福的方式。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的。那么还有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不要定罪也不要论断，好，不管是什么状况都不要定罪也不要论断。我顺便一提哈，我们最近加州哈北加我们有大火，对不对？好，那我们大火的时候，我看到网站上面很多人都传一些文章给我，不管是 LINE 啊 WeChat 里面就讲说是因为这个大火呢，因为我们旧金山有同性恋，然后讲到我们这边有什么什么什么很多什么罪恶的事情啊，Sonoma 就像那个索多玛的城市一样，你知道，我就收到很多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些的文章，我看了以后我心里蛮难过的哈。我今天要在这里说，的确有很多很多的城市，也许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罪，我不是说没有罪，好，我说我们可能都有，但是我觉得在今天在遭遇到我们这边有这么火到现在还在燃烧中间，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在 Houston 有大水，我们看到这世界上这个就是末世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怎么但是呢，如果我们心里有这种定罪有这种论断的情绪的时候，我真的不觉得说这个会对别人有什么帮助，难怪我今天真的很诚实的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现在的时代跟社会里面很被人讨厌啦，因为我们什么，我们太多定罪的灵，我们太多这种论断跟定罪的灵，为什么要用这些事情遭这么多人被火烧，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家已经都没有了，我们还要 我是不太能办有办法能够接受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悔改认罪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不要总是把这个指头啊，四个指头指向别人，觉得是他们犯了错，他们犯了罪。How about me？ 哈，我们自己呢？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哈，在神的眼中没有大罪跟小罪之分，在神的眼中只有罪跟没罪，啊，到底有罪还是没罪，没有大罪跟小罪之分。但是我们常常的什么，我们就分这是大的罪，这是小的罪。所以我们今天老师说，一个说谎的罪跟同性恋的罪，你说哪个大？没有大小之分啊，都是罪啊，哦，今天拜偶像的罪跟贪心的罪哪一个大呢？没有啊，圣经上也，可是我们会觉得拜偶像的罪比较大嘛，贪心好像一点点嘛，哦，可是圣经里面说贪心跟拜偶像是同等的罪，哦，主耶稣被行淫当场被抓的一个女人，大家都说用石头打死她，可是主耶稣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罪的，你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一个一个都走掉了。所以今天在耶稣说他们都不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在神的心，在神的眼中没有大小罪之分，只有有罪跟没有罪。所以呢，我们不要用那种论断性的心态，定罪论断的心态去把它套在别人的身上，阿们。好，所以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自己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把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觉、意念、图像、意象，好，我们去寻找一下。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有一些也许是经文，也许是一个画面，哈，是一个知识的言语，或者一个智慧的言语，或者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摆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按照神的圣灵一个启示，我们去帮助。那去帮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恳求圣灵来给我们圣灵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把它说出来。所以不要用我们自己，如果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乱解，哦，不要拼命的去随便的去解释一个意象，哦，那我觉得太多的时候意象是有看见，可是解释错了，那就会带来很多的伤害，哦，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都是恩赐，但是恩赐跟恩膏要一起运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需要恩膏呢？因为恩膏可以帮助给我们有托付，有使命，好，在恩膏，因为恩膏是神要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跟神配合，这一个是恩膏可以让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使命。还有恩膏呢，会把勇气给我们，好，会把勇气给我们。那么恩膏临到的时候，我们就有勇气做出一个不寻常的宣告。就像当年的彼得和那些初代教会的门徒，他们在门口医治一个病人啊，那个神的恩膏与他们同在，好，那结果别人说什么？这些人原来都是什么都是胆小的这些的民众，但是什么？神的恩膏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可以在众人的面前，哈，怎么讲？说我们不畏惧人，我们只畏惧神。他们可以在那里大胆的把神在他们身上的祝福恩赐 ministry 就把它带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恩膏，我们为什么需要恩膏？恩膏帮助我们能够有使命感，可以给我们勇气，还有恩膏就给我们带来能力，哈，恩膏给我们带来能力，带来能力。那因此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恩膏的器皿，好，那我要再一次说，恩膏不是分的，是领受的，是得着的。那这个领受跟这个得着，好，我们可以思想到说以利亚跟以利沙。那么耶稣我们已经看见了， 主耶稣得到这个恩膏的能力是怎么样？禁食祷告嘛，四十天，对不对？好，圣灵就与他同在，能力就在他身上，就用膏来膏他。那我们看到旧约里面讲到以利沙，以利沙那个时候呢，他知道他的师父哈，以利亚要被神用旋风要接走了。那么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说：“我现在神要把我接走了哈，你就在这里等候，不要跟着我了。”好，可是以利沙说什么？不行，我一定要什么？要一定要跟着你。几次以利亚都跟他说：“你可以离开了。”可是以利沙不离开，他非常的专注，他就是要跟着以利亚哈。那而且呢，当别人在那里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还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做声，不要说话，我怎么样？我 follow， 我专心的跟从。”我觉得今天我们愿意要得着恩膏，我就是要学习做一个专心跟从的人。我要专心跟从我的主，我要定睛在主的身上。阿们。好，那么所以当以利亚带着这个跟这个以利沙，他们在要领受这个恩膏的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很奇妙。神没有叫这个要接以利亚的时候咻一下就把他接走了。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经过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吉甲，吉甲这个地方是什么？是过去以前有羞耻的地方，有羞愧的地方。神说什么？我要在吉甲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受割礼要滚去羞辱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得着神的一个恩膏，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经过这样子历程。我需要来经过一个什么？把我的羞辱滚去，把我过去属肉体的事情要把它放下。所以我今天要服侍主，难怪马拉基那个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非势力非才干，乃是什么？倚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要领受这个割礼，滚去我们的羞辱，不要再靠肉体。好，那第二个神把他们带到的地方就是伯特利。这个伯特利被称为是什么？神的殿，天的门。好，神的殿，天的门。换句话说，我们要愿意来领受这恩膏的时候，我们要到神的殿，我们要到天的门。好，我们要在神的心意里面，要在这里要有这个真正遇见神的这一个地方。所以当年的这个伯特利，雅各就在那里说什么？神在这里显现，我竟然不知道，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所以我们需要有更深认识神，才知道他的心意。好，在祷告里面让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让天可以打开。那么第三个地方呢，就是耶利哥。好，我们要盼望在恩膏中服侍的时候，恩膏沉重。上次我们提到恩膏沉重就是可以断开沉重的轭。所以呢，我们需要这个恩膏表明什么？我们会需要有征战的，需要有征战的。神带领他们到耶利哥，就在这个在征战的过程里面，让他们靠着神可以征战得胜。阿们。好，所以我们需要有耶利哥，那让那个仇敌的工作有人说哈，你永远不要对神说你的仇敌有多大，也不要对你自己说你的仇敌有多有多强壮。好，我们要对仇敌说我的神有多大。阿们。这就是我们征战得胜里面的一个原则。而且在征战得胜里面一定要记得哈，你要征战得胜要常常敬拜赞美啊。好，你要赞美神的时候，神都可以派伏兵都把仇敌给击退。所以我们在这个恩膏的领受里面，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有敬拜，有祷告。哈利路亚。那么第四个地方就是约旦河。那这个约旦河就是领受圣灵恩膏的地方。当年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要过这约旦河的时候，以利亚就用衣服打水，约旦河就分开，他们就可以走过去。但是在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呢，以利亚就问这个以利沙一个问题，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以利沙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可以加倍的感动我。那我觉得今天以利沙他看到这件事情，他看到以利亚身上的恩膏，他看到以利亚在神的面前有这么多的恩赐可以来服侍，他非常的羡慕，所以他对以利亚说什么，愿那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们看到说以利沙没有说你把你身上东西分给我，他说什么，神的灵怎么样感动你，求神让感动你的灵可以加倍的感动我。那么因此当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他说这件事情不大容易，如果你看得见你就得得着。弟兄姊妹，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神的工作，可以看见神要我们做的，存着那个渴慕的心，专心来专注在神的身上。哈利路亚，这个伊丽莎他看见的时候他就得着了，而且他得着以后神给他一个凭据，也是他自己从以利亚身上的那个衣服，他拿到这个衣服，他也用这个衣服去打水，就水也分开了，所以他就知道他得着了。阿们。好，那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有这个什么双倍的恩膏。哈利路亚，阿们，让我们的恩赐可以被神能够眺望起来来服侍。好，那我们在这个恩膏恩赐还有职务上面，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可以参与在一个服侍的里面。那在这五重职事里面，有使徒性的有使徒的职位，我们有这一个先知的，好，我们有传福音的，我们有牧师的，我们还有什么教师的。好，那我想请问大家一个一个职务。好，一个人如果在传福音的职务上面，传福音的职务上面，你觉得什么样子的恩赐是跟他配搭的？什么样恩赐的人他可以投入在传福音的事工里面，在这个 ministry 里面？老师不是
什么都可以
传福音。我想在传福音的这个 ministry 里面，一定需要有什么样恩赐的人呢？有信心恩赐的人，有医病恩赐的人。所以呢马可福音十六章说到什么，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最后一章里面就给我们提到，当时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就对这些门徒们说，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什么做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好，然后就提到说什么，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也就是手能拿蛇，好，吃了毒物也不受害，好，可以说信说方言。好，那你看到在这个里面特别讲到说什么，当你们去做传福音，你有又有什么，你因着信有这些神迹奇事随着你们的时候，就可以证实所传的道。所以我们可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思想到说，如果我们有信心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我们就可以投入在传福音的这个 ministry 里面。阿们，哈利路亚。好，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每一个 ministry 里面都有什么，都有不同的一些恩赐可以彼此的配搭。好，那我们也看见说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我们去做这个马太福音最后一章里面，也是就是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跟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说这句话很重要，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说这样是什么样子的恩赐啊？什么样子的职分啊？ 教师嘛，教导的职分嘛，哈。那换句话说什么？一定要把上帝的话语很深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带来这样子一个恩典，哈，一个服侍主的恩赐。所以呢，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去思想一下，自己想想看，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身上有哪一些的恩赐，有哪一些的职务是神感动你们可以去做的，那我们可以在里面来领受。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思考思想的时候，因为你们都知道我是比较在医病啊这一个部分哈，那我真的觉得说这是神给我的那一份。但是我也知道说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我好多次都提到，只有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拯救罪人，医治病人。所以对于我所看见的是，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能够来拯救罪人，医治病人。好，所以在这个医治病人，拯救罪人里面，基本上来说九种的恩赐都需要，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跟神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让这九种的恩赐都可以被发挥出来，然后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能够来服侍。那我曾经也分享过见证哈，就是特别讲到说，在这个医病的恩赐里面，其实医病这个恩赐呢是复数性的。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来拯救罪人，医治病人的时候，各样的恩赐我们都需要能够多而更多哈。那么因此我们在跟神求，我们盼望能够来医治病人，来拯救罪人的时候，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可能在你的身上不止一种恩赐，会有好几种的恩赐，或者你身上只有一种恩赐，可是我们当中也许有人身上有好几种的恩赐，这些恩赐我们都一起配搭，一起来运用。好，那我自己在一个聚会里面，我就跟神祷告。那一次那个聚会里面，那个讲员叫马哈什啊，麦海士，那么他就说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今天愿意把恩赐分给你们。好，那马哈什他是一个也是一是恩高很强的人，所以我们去参加那个聚会，每一个人都非常期待我们能够有医病的恩赐哈。所以我们就站在，他就说要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所以呢我们就都到前面去，非常有次序，一排一排的，他就一排一排的为我们祷告。那当天我站在前面的时候，其实我蛮紧张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人祷告的时候，有人就倒在地上，那我就很紧张，因为每一个基本上他按的人每一个人都倒在地上。那我呢是一个比较不是非常敏锐的人哈，我是常常都倒不下去的人哈，所以我当时非常的紧张，我就很怕说我倒不下去怎么办哈。那后来他就为我祷告，那我要讲，那我正站在那里等候的时候，等候他要为我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在讲台上就跟我们说啊，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当你在那里求的时候，求 healing 的 gift 的时候，他说我要跟你说，你可以求你的 healing package 啊，可以求你的 package。换句话说，你不只是求一种恩赐，你可以求神向你显明更多的恩赐。那么因此我就在下面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要我的 healing package， 我就求了三个恩赐哈，我求了三个恩赐。那后来他为我祷告，我也倒在地上，然后再起来。然后在那一天的下午的时候，我带了差不多40位弟兄的姊妹去参加这个聚会，所以呢我就请了美国的其他的先知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来祷告。那么当他们在祷告，一个一个祷告，我是最后一个被祷告的。那么我在被祷告的时候呢，那一个先知啊，不是马哈许，是另外一个美国人的先知，他就对我说哈，他说我要把我的恩赐分给你。他第一个把恩赐分给我的恩赐就是信心的恩赐。你知道我这个人其实不容易倒在地上，但是那天他三次对我说，我把信心的恩赐分给你，信心的恩赐分给你，对我说了三次，我就退后三步，我知道我领受了信心的恩赐。那这个就是我站在前面在那里跟神求我的 package。 第二个恩赐，他就从他的 口袋里面哈，就拿出一瓶油来。那么他就拿了这瓶油以后呢，他就在我的手上手心当中画两个十字架，哈，手心当中画十字架，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把这一个医病的恩赐传递给你。哇，我两个手心中间就发热，好，发热，我感谢主，我知道我也领受了这个医病的恩赐。那么第三个，他说我现在要把这一个知识言语的恩赐传递给你，好，但是这个是我最感动的。他在传这个恩赐给我的时候，他是走到我的面前来，跪在地上，用他的双手按着我的脚，跟我说：“我要把这个恩赐，知识言语的，这个智慧，知识言语的恩赐传给你，这 word of knowledge 传给你。”他说：“你要更加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他。”你知道他讲完那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求恩高，我们盼望求恩赐，好，我们盼望能够服侍，我们盼望能力从我们身上出来。但是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得到这些恩赐，我们得到这些能力，神愿意我们更谦卑的来服侍他。我觉得我们真是要常常想到，神要怎么样，要使一个骄傲的人降卑，可是神要提升的是一个自卑的人，谦卑的人。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谦卑在神的面前，能够来服侍他。阿们。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啊，求神让我们不但是能够认识圣灵，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被圣灵充满，让恩赐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当中越发的可以被扩充，可以被运用。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好不好？我们就一同的起立。好，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工作。主，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说，愿我们更加的谦卑，哦，主来侍奉你，来侍奉人。主，让你的国度可以更加的被扩展。主，因为我们实在盼望看见有更多人能够进入到光明的国度，能够脱离那个黑暗的国度。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哦，主欢迎你的圣灵，哦，主啊，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都给我们烙上你的印记。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成就的工作，哦，主啊，主都有圣灵的印记把它封住，不让那恶者，不让那个仇敌做欺骗，做抢夺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你的国度，主啊，就是多而又多的，就是丰富的，主啊，就是能够加上的恩膏。哈利路亚，有加倍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主爷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性情，让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主，让我们有信心，哦，主愿意，哦，主听了就去遵行。主啊，赞美你。主，让每一个恩赐，不管是从圣灵来的恩赐，是天父所给我们的恩赐，是从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都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能够灵活的运用，哦，主啊，能够彼此的帮补，能够来尊荣主的名，也来尊荣我们的弟兄姊妹。主，也能够尊荣你所创造的每一个人。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六个礼拜能够上这一堂课，也让我们 after 这六个礼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加倍的恩膏。哈利路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你的器皿。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